第427集，意外。就是小薇这样游手好闲，啥事儿都不问，但是黄国玉哥俩照样是佩服感激，没有地头蛇照应着，哥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，最起码没无赖混混敢在他们店里横行。小薇垂头丧气地说，
不能分红，做什么生意啊？
他可是亲眼看见每年平松和卢波这些人提着大袋现金给李克分红的，怎么轮到他就毛也没有了？但是李克一般情况下呢，都是不主张创业初期分红的。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中，一方面公司本身处于成长期，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另一方面把资金投入到公司目前高速增长的业务中，能够让股东投资回报达到最大化，特别是在一些科技企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。戴尔、亚马逊都是从未分红过，思科和苹果总共也才分过一次，所以这些科技巨头手里都是大量的现金呢。但是李和不得不分红，作为一个二道贩子，他不需要大量资金的运转，更没有大宗的所谓并购和投资，有钱没地儿花去，不分红留着干嘛呀？黄国俊说，
威哥，明年可以分红了，这毕竟是刚开始。
他比小薇年龄大，但是对小薇还是一样的客客气气。小薇说，
行了。
他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啊，只是心里比较迫于求成罢了。他现在太需要证明自己了，他不想让任何人把他看扁，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一飞冲天的。老丁见小薇没了动静，就收起了账册上楼去了。
黄国玉说，中午留着吃饭吧。
小薇说，既然这行这么转，那么就再开三家店。
再开？
黄国玉想不到小薇突然怎么有了这么大的魄力，之前要求开分店都是推三阻四。
黄国玉说，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呢，每个月光是贷款就吃不消了呀。
小薇说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不用管了。他带着大奎骑上摩托车就走了。李贺见小薇又回来了，问道，
你这转来转去的干嘛呢？
小薇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向李贺吐露了心声。
哥，你放心，这次我肯定好好做，只要远大公司愿意让我赊欠两个月的货款，我就能翻过劲儿来。
小薇在心里琢磨了好几遍，才想起这么一个方案。找李贺借钱他没这么大脸，不如赊欠来的最实际了。
我同意了，但是只给你两个月时间啊。
电机店李贺是大股东，说来说去对他是最有利的。
小薇高兴地说，谢谢哥，那下午我去打电话，你尽管提货就是了。行了，赶紧走啊，别在我面前碍眼。
李贺不耐烦地开始撵人了。小薇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吃过午饭以后，李贺刚要出门去邮局打电话，张老头就开始喊他名字了。他去了电话亭，拿起话机。话机那头是老沈的声音。
李先生，是我。
啊，有什么事吗？
李先生，今天高盛转入了21亿美金的分成。
沈道如在电话里刻意压低了声音说道，
我们之前的合约月全部情况也有近5亿美金。
李贺喃喃地说道，那就是44亿了。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身家积累到了55亿美金。不过也没什么激动的，看不到现钞，也就是一堆数字。
李先生，准确的来说是55亿3100万美金，这还不包括我们名下的物业和房产。
沈道如表现的比李和还要兴奋，他也正在筹划组建远大集团，从此他在香港也算一号人物了。 那真的是港府也要让他三分了。
李先生，前几天港府已经宣布救市了，咱们怎么做啊？
李贺说，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，港府投多少？
港府宣传上说要投40亿港币。
李贺说，那你看着办吧，有多大城市弄多大城市。
沈道如激动地说，知道了李先生，我会把香港的所有媒体都请过来开新闻发布会，响应港府号召参与救市。
他一想到他的风光之日都是忍不住的颤抖，如果真的救市成功啊，从此港府都要礼让他三分。
李贺又继续问道，
康宁银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李贺还是对收购银行念念不忘，如果真的搞成功了，在他看来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。
李先生，目前只有林家在和我们争，跟我们不相上下，只要我们响应了港府的救市号召，到时候港府自然会偏向我们，拿下康宁不是问题。
沈道如的思路很清晰。行，那抓紧吧。李贺顺带提了小薇的事情才挂断电话。
哎呦，李先生啊，你的国际友人可真多呀，每次接电话都是一阵叽里呱啦的，也没人听得懂。
李贺左右看看，见秦老头不在才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，
哎，我这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国际接轨。
刚没走一段路，张老头又喊他了，
哎，李先生，这次不是国际友人。
李贺接起电话说，喂，哪位？
我慕言。
李贺感到稀奇，慕言基本很少给他打电话，何况明天就上课了，还有什么事儿是明天见面不能说的？
找你借车用，杨玲丢了。
丢了？大活人怎么能丢呢？
哎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你现在要是没事儿啊，赶紧来接我，开车到我转转，我先把人给找着。
李贺说，那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找你。
在门头沟呢，我打车已经转悠2天了，可司机不愿意陪我继续找了，只能求你了。
那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回到家后，李贺先从门后抱出了大油桶，车子加满油后，油桶直接放在车上。加油站比较少，要是跑远了没地儿加油，哭都没办法。开车到了门头沟，到了约定的地点，陡然看到慕言，李贺都吓了一跳。慕言胡子拉碴，双眼通红，此时正蹲在地上抽烟呢，跟前是一堆的烟头。李贺惊问道，什么情况这是啊？搞得跟逃难一样。
唉，没法跟你细说了，这娘们儿性子太牛了。
慕言见到李贺心里才算是安慰一点。
那你大概说说。
李贺非常的好奇。
都怪老孟。
这跟老孟有什么关系啊？孟建国结婚以后他搬出了宿舍楼，又不是一个院系的，按说跟李贺一样交集应该会是很少的。
他媳妇儿不是附中的吗？他们办酒席那天也有不少他媳妇儿的同事。你还记得那天咱旁边坐的那两个附中女老师吗？
李贺没好气地说，怎么不记得啊？人家还找你要了电话呢。这个由不得李贺不嫉妒呀，宿舍楼里的男老师论颜值也就慕言最高，走到哪儿哪儿都是吸引女孩子的目光。至于像他和孟建国这种路人甲，跟慕言一对比，那简直狗不理了。